诸葛亮积劳成疾，病倒在五丈原的军营之中，病势是越来越沉重。蜀汉营中的文武众将，大家一个个是焦躁不安呐，都替丞相担着心，捏着一把冷汗。丞相如果真有个好歹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诸葛丞相病的不是时候啊，因为和曹魏正在两军对峙，就站在五丈原这一抬头，就能看见曹魏的军营啊，隔河相望，就隔着一道渭水河。
司马懿的中军保障就设在河北岸的三道岭那儿，
真撑得起，这叫大敌当前呐！众文武怎么能够不担心呢？既然丞相病成这样，正像丞相自己说的，已经是病入膏肓了，那么皇帝知都不知道啊，咱们得写表奏明天子啊。众人一听这话有理，立刻连夜给刘禅上表，派一个精明强干身体强壮的人打马扬鞭，是连夜奔成都啊。
最好啊，立刻就让天子看到这份表彰，让天子拿一个主意啊，
那么营中的文武也就安下心来了。把表彰写好了，上表人呢，飞马出了军营。这一路上几乎是水米不打牙呀，也不吃也不喝呀，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，飞奔成都啊。来到成都，把这表彰递给了刘禅。刘禅一看这表啊，当时就傻眼了，吓得要哭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相父病势如此沉重，这寡人应该亲自到五丈原军营之中探看一番。他手下的群臣这么一听，哎呀，陛下，路途如此遥远，您怎么能去呢？有些大臣心里也明白，您呐受不了这一路上颠簸之苦。您就骑马也好，坐车辇也好，叫你呀走一段路就想歇三天。这个走法如果要是走到五丈原去呀，恐怕丞相也就不在人世了。可这话没人敢说，只能是挡驾，最好您派一位使臣代替您去看望丞相，给丞相问问安，这倒是个上策呀。
刘禅一听说的有理，他亲自写了一份诏书问候诸葛丞相，也不过就是啊嘱咐嘱咐让丞相多加注意身体而已吧。随后刘禅传旨，让这个使臣带几个御医以及成都一些著名的医生，带些好药，什么药好带什么，多带点好吃的东西。
哎，刘禅这点还总算不错吧。他安排完了，派谁去呢？就派李福。刘禅把李福叫到跟前来，嘱咐他说，你呀代替寡人到五丈原军营之中问候丞相，给相父去问安，看看这个病啊到底是病成个什么样子，是否啊能把丞相接回成都来休养一段时间。实在不行啊，你就劝丞相赶快由五丈原回兵得了。
如果相父要是不愿意回兵啊，就让他老人家在那儿，最好啊是回来。如果在那儿呢，可也行。你说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这事儿可怎么着好啊？
嗨，李福一看呢，皇帝刘禅紧张的是有点神魂颠倒了。他也不知道要嘱咐自己几句什么话好了，
瞅着他这个样子真是急得怪可怜的呀。哎呀，李福心想，丞相的病势到底怎么样啊？ 如果真的丞相一病不起，绝命归天，那么要谁来继丞相的位？是不是我应该提醒陛下一声？他会不会生气呀？李福转念一想啊，嗨，我一心为国着想，我想陛下不会生气呀。想到这儿，他上前一步，陛下，我冒昧请问，是不是我到那儿问问丞相，一旦丞相病重，他老要是百年之后，由谁来继丞相之位？刘禅一听，哎呀，言之有理呀，不过你可要看看相父的病情再说，如果他的病不太重，你可千万别这么问呐，万万冒昧不得，路途上不要耽搁呀。
李福领旨之后，带着这些御医以及那些药品，他背着这份诏书出了成都。刚一出城，哎呦，李福一愣啊，怎么了？他看了朝中好多文武官员都在城外这儿站着呢，还有好多黎民百姓。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说了，说是丞相病在了两军阵前，成都军民无不担心呢，大家都是自动的赶到这会儿来给李福来践行，好像有万语千言嘱咐李福，让李福到了这个五丈原军营之中，把大家要说的这些话呀，哎，给说出去，让丞相多多注意身体，实在不行就别在前方那儿坚持了，赶快回成都养病吧。众文武的心情，黎民百姓的这些愿望，李福是一目了然呐。他连下马的功夫都没有啊，只在马上拱了拱手，列位只管放心，李福一定把大家的心情说与丞相。说到这儿啊，李福都掉脸来了，他现在是心急如焚呐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五丈原的军营之中见到丞相诸葛亮。李福这一路上，呵，比这个营中派来的那个送表人呐，要紧张几倍呀、啊。那简直的每到一个驿站，连口气都不喘呐、啊。下了这匹马就赶快换那匹马呀，也是不吃不喝，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。也难怪，在三国时期，西蜀那个道路多么难走啊！并不是说你打马扬鞭就可以一路平坦无阻挡了，有时候你还得啊下了马拉着这马走一段路呢。嘿呦，那李福啊，袍子都扯了，靴子都开了战了，顾不得这些了，简直的连理理头洗洗脸这个时间都没有了。哎呦，李福这样可以哟、哦，可苦了那几位医生了、啊，和跟着他来的这些人呐、啊，那几乎是连滚带爬呀。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五丈原军营的辕门外，有人进去通禀，杨仪慌张张从里边接出来，这真是出乎杨仪意料之外，没想到这个表奏后主会这么快。后主的诏书到了，派李福前来问病。杨仪也很激动，这简直是太迅速了。杨仪本想啊，把李福让到自己的营中，让他梳洗休息片刻，吃点东西再去看丞相。李福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哎呀，那不都是些小事吗？杨长史，你赶快领着我去见见丞相吧。来到了中军宝帐，走进寝帐，李福站在诸葛丞相的病床前，他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哎呀，李福机灵打了个冷战呢、啊，哼，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头轰的这么一下子，是眼前一阵发黑，是不是这一路上赶落的太急了，累的不是啊？
李福啊是紧张的吓的，一看丞相病这么重啊，这怎么得了啊，站在这会儿静悄悄半晌无言呢、啊。只见诸葛亮睁开了双睛，他拢起眼神来仔细看，才认出李福来。哦，原来是你呀。李福上前十里问安呐、啊、然后这才捧读诏书。杨仪把诏书接过来供在一边，诸葛亮让李福坐在自己的床前。李福啊，按叫着自己的名字，今儿个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当着丞相哭，我听人家说过，这个病人呐、啊、就怕看望他的人哭哭啼啼，这个很不吉利，招人心里的烦恼。实际这个探病也不应该那样，你那么一来那不是增加患者的负担吗？这个道理李福是明白的，不过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，就是控制不了。他坐在床边这儿，先安慰了丞相诸葛亮几句。丞相，您不必着急，人吃五谷，焉有不生病之理呀、啊？生病就慢慢的服药，慢慢的调治。那么我这次来呀、啊，是奉陛下旨意，接丞相您回成都治病。在这个军营之中，再怎么安静，条件再怎么好，那也是两军阵前，根本不是一个养病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请您随我呀，立刻就走吧，回成都去治病。等病好之后，您再统帅人马北伐不迟。病一好了，您可以再打吗？何必病成这样，还在这会儿坚持呢？丞相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诸葛亮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啊。哦，李福就明白了，丞相不愿意撤兵。哎，李福心想，这也难怪，我家丞相为了北伐中原，那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，费尽心血呀，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么一个战机，人马扎在五丈原，对曹魏来说这个威胁是极大呀。丞相费了这么一番心思，现在眼看就可以克敌制胜了，他怎么能愿意撤兵呢？李福一想，您不撤兵，您这身体不行啊，即便您不撤兵，您也应该跟我回成都。现在看来啊，丞相是不愿意走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这么办吧，陛下非常惦念丞相的病，派来几位名医随我一同来到五丈原，请他们给丞相您看看病吧，同时我还带来了很多的好药啊，有病您就得吃药啊。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眼睛合上，不必了。丞相也不同意。哎呀，这时李福可有点着急了，我接您走您不走，带来了先生给您看病您也不看，看来您既不走，病也不看，药也不吃，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，这怎么能得了啊？这个，哎呦，把李福给急的真是如坐针毡一样，简直他也不知道是站着好坐着好，是怎么办。哎呀，汗都下来了。过了片刻之功，只见丞相诸葛亮把眼睛睁开，这时诸葛丞相也落了泪了。诸葛亮这一哭啊，李福以及帐中站着的这几位文臣武将，那当时是泪如涌泉呐、啊，谁的泪也止不住了。
李福啊，毛下腰来，一边给丞相擦着眼泪，一边劝慰着诸葛亮：“啊，丞相，您不必如此啊，病已经得在身上了，就不用这么着急了。这个病急是急不好的呀，我看您还是随我回成都吧。”后边这几个字啊，李福说的已经是泣不成声了，勉勉强强才把这几个字说出来。诸葛亮瞅着李福缓了一口气，看得出来丞相是用了很大的力气要和李福说几句话。李福俩手一扶床边，往前一探身，侧耳倾听。诸葛亮望着李福，唉，亮不幸中道丧亡，须废国家大事，得罪于天下。哎呀，李福听着丞相诸葛亮这几句话如刀刺肺腑一样，他心想，我家丞相为了兴福汉室操劳成疾，病成这样，可是他自己还说虚废国家大事，得罪天下。哎呀呀，丞相，您为了蜀汉之霸业，为了兴福汉室，鞠躬尽瘁。丞相，您说话太谦了。诸葛亮又一次合上双睛，缓了一口气，然后睁开眼看了一看帐中的几位文臣武将：“我死之后，公等理当竭忠辅主啊。”说到这儿，诸葛亮看了看李福啊，请你转告陛下，国家旧制不可改易，我所用之人也不可轻废。李福连连点头：“丞相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”“哦，我将兵法兵书已经传授给姜维，此人能济我之志，为国家出力，亮命在旦夕呀。还有些话要对陛下讲，我只得做仪表上奏天子。”说到这儿，诸葛亮不说话，李福掉着眼泪由他大帐里退出来，他一把拉住了杨仪：“张氏啊，我要立刻返回成都回复陛下。”李福已经泣不成声了，他吩咐备马。李福啊，急匆匆离开五丈原的军营啊，他干嘛这么着急？能不着急吗？刘禅是让他来代表皇帝来看望丞相的病来了，还带了这么些医生。李福啊，很希望到这会儿给丞相看看病，吃几副药，丞相的病能见好，特别是丞相能够退兵，跟自己回成都去养病去，那就更理想了。他没想到这病这么重，尤其方才丞相这几句话，这已经是托付后事了。一旦丞相有点失闪，这会儿几十万人马扎的五丈原，是往前进呢，还是往后退呀？常言说得好，军无主帅，不战自乱呐。哎呀，我得赶快赶回成都去，跟皇帝要个主意呀。可把李福急坏了，思维也乱了，心里也不知道想什么好了，浑身的一个劲儿的直冒火，打把扬鞭，他跑了。李福走了，中军大帐之中静悄悄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，看杨仪和姜维
在床前这儿站着。诸葛亮吩咐二人给我准备四轮车，我要出帐巡营。姜维、杨仪这么一听啊，俩人一愣，互相看了看，心说什么？丞相要出帐去巡营？哎呀，这能行吗？这个病成这样还去巡营啊？在丞相好着的时候，确实只要丞相一有时间，就要各营各寨走一走，看一看，那时精神也好，身体也好啊。现在身体这么虚弱，走路都困难了，怎么还要去巡营呢？两个人想劝阻，但是呢，这话谁也没说出口来。怎么回事呢？杨仪和姜维啊，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。很可能啊，丞相自从病重之后，这些日子也没巡营了，大概有点不放心。那么既然丞相要出去看一看，就看一看吧，说明丞相精神好一点了。姜维赶快去准备四轮车，杨仪吩咐小童给丞相把衣服找出来，多穿上两件。哎，比普通人穿的衣服啊要穿的厚一点。就这样，杨仪还不放心呢，把鹤氅也给诸葛亮披上，轻轻的扶着诸葛丞相走出了大帐。姜维和杨仪把诸葛丞相扶上四轮车，推着这车离开中军宝帐往前走。这个五丈原呢是个琵琶形，两头大呀，中间小。诸葛亮的这个中军宝帐就设在五丈原中间这个地方。怎么叫五丈原呢？那最窄的那地方据说才有五丈宽，实际可不止五丈。诸葛亮把中军帐设在这儿，同时还在这儿修了一座城。此处是三面临空，面对渭河呀，背靠秦岭的棋盘山，居高临下，一览无余呀。只要站在中军宝帐前，举目一看，就能看见渭河北岸司马懿的大营。这个地势是真不错呀。今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带病巡营，这消息就传到各个营寨去了。各营寨子一听，说什么丞相带病巡营？哎呀，是不是我家丞相病渐好啊？哎呦，可把这些将校给高兴坏了，简直是倾盈而出啊。各个营寨所有的将校都出来了，一字排开站在营门前等候丞相，几乎连伙夫都出来了。大伙都关心诸葛丞相的病，知道丞相病很重，好多人想上中军帐去探望，但是不敢，怕打扰丞相不得休息。丞相这么长时间也没巡营了，今天带着病来巡营，这些军校都自动的一个个是披挂整齐，刀枪在手，站立在营门前。大家就见诸葛丞相的四轮车由远而近过来，特别有几个跟随丞相征战多年的老兵啊。这几个老军卒看见丞相，说什么也控制不了自己了，他们腾腾腾跑到了四轮车前，给诸葛丞相施礼，给丞相问安呐。丞相啊，您的病好点了吧？您可别耽搁吃药啊，您得多吃点好药，好好恢复恢复身体。丞相，您的病 就是累的呀。
说着，几个老军士眼含热泪，望着丞相诸葛亮。他们不打量丞相则已，这一看，这几个老军心里更难过。因为什么？这几个老军跟随诸葛丞相几十年了，自从先主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，就是在新野那时候，这几位老军就在。诸葛亮出山的时候，他们是亲眼得见。那时我家丞相诸葛亮，那简直是飘飘欲仙，满面红光，精神百倍啊！那是多么潇洒的一个人呢！闲走柴桑，驾一叶扁舟，只身一人，手摇一把大扇，到江东舌战群儒，草船借箭，火烧战船，杀败曹兵百万。现在丞相怎么变成这样？哎呀，丞相，为了我们蜀汉，为了陛下的霸业，他把心血都熬干了。
姜维过去把这几个老军给搀起来，这几个老军也不龟裂了，就跟着这四轮车往前走。每过一座营寨，营寨前的这些将校目不转睛的瞅着丞相，用目光把丞相迎过来送过去。好多人呢，都不知不觉的淌下了眼泪。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，看着这整齐的队列和那明光耀眼的刀枪，丞相很满意啊。别看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巡营了，看得出来各个营寨中的将校没有丝毫的懈怠。又走过几座营寨，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，一眼就看见了渭河北岸的曹魏大营。诸葛丞相转过脸来看了看自己五丈原上这些整肃的营寨，他又抬头望了望大营后面的巍巍的秦岭，啪，正在这时刮过来一阵秋风。诸葛亮丞相机灵灵打了一个冷颤，倒吸一口冷气，怎么回事？丞相就觉得这阵秋风使自己是透骨生寒呢，打心里往外这么冷。现在确实是到了秋天，秋风就应该叫做金风，但是金风是送爽的时候，早晚是凉一点，但不至于凉成这样。何况诸葛丞相今天穿的衣服还多，还披着鹤氅呢，这阵风诸葛亮都有点经受不住了，自己心里是非常难过，知道自己这身体确实不行了，太弱了。诸葛亮长叹一声，唉，亮再不能临阵讨贼了，悠悠苍天，何其有极。这句话刚刚出口，诸葛亮就昏倒在五丈原头。